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若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麻风病曾经是一种令人闻之色变的疾病，但随着医药发达，麻风病在许多地方，包括台湾在内，都已经绝迹。不过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有数百万的麻风病人，他们被隔离在广东、四川、云南及贵州一带，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那上星期我们曾经在节目中提到在麻风村服务的情形意犹未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刚从云南麻风村服务回来的罗佳小姐到节目中继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她的经验。罗佳您好。
好，大家好，主持人你好。
是，上星期我们听您谈到说去这个云南麻风村去服务这个麻风病人的这个经验，我们才听你谈到这个才走到三角呢，还没上麻风村呢，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您今天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个麻风村实际服务的情形？
好，那我记得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想把那个整个叙述过程是非常的愉悦跟开心，实际上我也尽可能用保持这样的心态，是因为我想我有做一个特别的准备，是因为在我们神学院二年级下学期的一堂课是教会的正义与和平，
是
这堂课当中我学到特别的一个概念，至少为我自己心理上的准备是这样，是在这样的环境我知道他们一定不是过得非常的和我们水平一样的文明或者是卫生良好，所以我尽可能不带一个判断或是批判的一个心态，就是不下一个片段的一个，不要为那个片段就蒙蔽了自己可能可以更多的一个发现或是去经验它。所以我知道我的过程都还蛮顺利跟愉快的，就是不包括我们刚刚好像有一点点的分享，我也现在可以跟分享给各位听众，就是我们在山脚下正准备要迈开步伐往山里头，就是往他们的一个村落跟我们的康复院行进的时候，他们稍微健康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还有手的还有脚的病人大概有
帮你们搬行李，
对对对，一起来分担那个劳作的部分，他们让我看到的时候，其实虽然他们有手有脚所以才能来搬东西啦，但是他们大部分留下来一个麻风的遗迹是在他们的脸上，我看到他们少了眼睛少了鼻子然后可能嘴巴是非常的唇裂的因为那个经过了一个颜面神经的扭曲，所以他可能也没有牙齿
扭曲了，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颜面是其实还蛮
吓人的，
应该是蛮吓人的，所以我想我看到的时候我有在心中有一阵心酸，就是不知道你怎么去想象那个苦楚，当时的苦楚可是他们每一个见到我是非常热情的，就是那个欢迎，所以我尽可能先压抑我的不懂跟不解所以我是尽可能在表面上是不能是装，但是我愿意同他们一样的开放，对我也对他们大概是这样总之我们就一路往上爬。我知道那一天当我完全抵达康复村的时候已经是整整八个小时后的事情，就是我从还有交通繁华的西昌市八个小时后我来到了第一个站，就是雷波康复村，然后那时候已经是刚好傍晚的，我记得是六点多那原来迎接我的修女们希望我赶快能够坐下来吃饭什么，可是因为刚好同时间是康复院的病友也在用餐的时间，于是我就觉得应该先去他们打招呼，然后这才真正的见识到麻风病友，也就是他们比较住在麻风病院，就是康复院的麻风病友呢，可能是比较属于就是已经是孤苦伶仃的那不能够自我照顾的，所以就收容在这里，那也就是说比较容易看到就是缺手缺脚的然后在地上做爬行的这样的一些病友，那他们因为也等我等了一天，所以那个热情是直接的一涌而上，他们就很大方的愿意跟我拥抱，我的意思是说比如把身体这样挪过来靠着我然后什么的，那时候我才发现我遇到了不是我真的来到了麻风病院了，
是因为你真的眼看到你 同样是人类动物，
对对对，
他们可能是
因为那个外观，对外观跟他们的谈话已经是完全就是你在一个另外一个的人的状态里头，你碰到了一个跟你完全不一样的朋友。
嗯、
那我那时候有一点点的害怕开始产生，那个害怕
纯粹是因为外观造成你的心理的害怕。
恰巧有一两位特别热忱的，就是迎接我、嗯、就欢迎我到来的病友呢，他们因为生病的那个过程当中，造成他们的牙齿都丧失了，所以他讲话的时候是那个。很多的飞沫就是迎面帮我洗去了我的尘埃
直接喷在你的脸
上。当时我有一个害怕来了，因为这个是会传染的、
哦、
对对对，我有一个害怕来了，那我就对，还好我脸上当时没什么青春痘，就是说没有什么伤口，没有开玩笑的，就是有一个害怕来的、嗯、那我有在告诉我自己，我现在不能闪躲。
嗯，
我想肢体语言一定是一个最容易敏感给人家感触到的、嗯、所以我尽可能的压抑很多的海上已经产生出来的不安。
嗯哼，
可是 你真的可以知道他们是真诚的、
嗯、
想要和你做一个欢迎，做一个甚至其实是感谢，他们不认识我，他们觉得就是应该要感谢、
嗯、
啊，你一定是天主的什么、天主教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对我们的教会其实不是这么的完全了解，但他们知道他们能够在这里有一个医疗跟有一个照顾，是因为天主的一些神父啦、修女这样。
嗯哼，所以你必须要压抑心里的恐惧跟不安，
对对 对，
然后要接受他们的欢迎。
对，然后那一刻，直到那一刻，我原有的想象什么，其实都一扫而空，因为现在是真真实实已经到了，然后就要开始、
嗯、已经要上线服务了。
对，我不敢讲服务，但是就是要开始在这里的每一刻的体验，
嗯，
就从现在就开始了这样。
然后你事后有做任何的，比如说清洁工作或者，因为你讲说那个他们的。唾液直接喷在脸上，那是可能造成传染的。
对，当天晚上其实没有什么，因为我后来当然知道了，山上有一些时段是立刻会缺水或缺电的。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修女院，因为我们的电力来源就是那个山区唯一的电力来源就是只有修女院有，所以它不是那么，它是断断续续的会有。那我不晓得为什么，可能供电的那个，就是因为一般的村民他们是不用电的。
所以他们的生活作息跟我们平常习以为常的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必须自给自足，所以都是农耕或者是放牧、嗯、比如说牛跟羊、嗯、所以他们大概3点多4点他们是起床去工作，
早晨
然后工作完这些农事之后、嗯、他们9点会吃他们的早餐、
嗯、
然后呢吃完早餐孩子们就来上课、
嗯、
然后上完课他们大概就是到了下午的3、4点他们会吃在第二餐、
嗯、
吃完第二餐之后傍晚他们可能就有新睡眠时间了，这是他们的一天。
因为他们没有电，所以晚上也没什么、
就是、
没什么所谓的娱乐。
对对对，没有。
那您刚刚讲说孩子来上课，那教育也都是修女神父帮他们负责的吗？
这样说好了，因为每一个康复院的一个比如说建筑是结构规模，就是涵盖了有修女院，
嗯，
然后有4位修女是一个，就是会在这奉献服务，就是组织上以4个为一组，在一个康复院、嗯，然后会有一个收容康复所、
嗯，
那有一个基本的医疗小诊所、
嗯，
要为病友这样的服务，然后另外一个单位就会是一个小学校，目前为止有小学校的一个服务，嗯、那小学校你就会需要教师资格，所以你当然会跟那个中国政府，对对对、嗯，但是中国政府能够去照料这样的一个区块的一个教育，其实是。
很有限，
有限的。为什么有限？当然也不是有太多的正常人能够来得了这样的地方，
嗯、
或是愿意。
对，
所以往往修女必须有时候兼差，
自己当老师。
对，那可是我知道修女们不一定都有经过一个很完整的自己的教育。哦，我想说的是，这样的修女 都是这非常可喜，都是当地圣召的修女。
嗯哼，
那我遇到的这两个康复村的修女，她们都是来自甘肃兰州教区。
嗯，
所以其实她们自己原来可以去奉献这个圣召成为修女的历程里头，她们自己受教育的过程也不是很长。
嗯，
因为她们也是一个比较困苦地区来的修女，
是，
所以她们其实是硬着头皮边自修，然后边想办法训练自己，强化自己，然后去跟孩子们在一起。
嗯哼，
对。
呀，所以在当地真的是什么都缺。
对对对，包括修女们或是这样的就整个村的病友，大部分大家的生活照顾都是靠自己的自给自足。
那像神父修女在那边协助照顾他们有多久的时间呢？
我去的这两个康复院都已经超过三年了。对，就是已经新建到成立成型到现在都有三年了，
所以历史并不久。那这之前他们怎么办？就自生自灭呢？他们怎么看他们自己？
我不敢说我知道他们自己怎么想他们自己，可是在我们这样的交往历程下来，我觉得他们已经历经至少两代或是三代的一个家族史，被遗弃在这样的一个山头里面。事实上他们有一个，我的说法是有一个非常浪漫的天真。
嗯，
也就是说他们曾经，比如我举一个例，有一个孩子我认得，他曾经尝试到山下回到县城里头去读书，但是他是被那里的孩子用石头给砸出来的。
哦，
为什么呢？因为他始终有一个无形的标签，他是麻风村下来的人，一个孩子，所以你滚回去，你会害我们得病，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不属于这里，所以他只能够回去那里。那我觉得可惜的是，至少现在有康复村，所以孩子们是有还是有一些机会能够得到一些教育或是帮助。可是也因为他们这样的一个矛盾，他们自己开始养成了，在我的看来，所谓的浪漫的天真，就是没关系的，我们不苦，我们在这很好。
嗯，
但是我会不会更好？不需要了，这样就好了。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我记得我离开的那一天，我想我连过程都还没讲。我记得我离开那天是我唯一觉得最感伤的，是因为我希望，我本来很自私，我这样讲是因为真的有一点自私，就是我带了我最后的价值判断，终于复如火山般的爆发，就是哇，郭老师希望你们对自己的未来要有希望，希望两个字会不会写希望，就是我很激动的说，我希望你们不要希望罗老师再来，而是希望你们自己有希望可以离开这里来找我。我当时是这样子激动啊，不行，希望不是说罗老师你要再来哦，什么时候来哦，拜托拜托，不是这个，而是你们可以有希望，是你们走得出这里，然后是健康的，然后是可以让别人知道我跟你们一样，我也可以被接纳。但是我知道很难，是因为整个大中国的对目前麻风这个状态是拒绝的，还是拒绝的。
是，其实他们基本上就是因为社会不接受他们听你这样讲，我觉得好像有一点有点自弃哦，已经放弃了自我。
嗯，我想我们可以转一个，我看谢姐有一点激动哦。我想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好，我大概分享一下我在这边做的事情。那起初开始，说真的，并不知道他们要怎么安置，就是所谓的这些修女还有神父们，并不是非常确认可以怎么样安置我的一个每日的一个，比如说
怎么分配你的工作。
对，所以我也是被很开放的一个机缘之下，我可以做我想要做的事情。于是我就为孩子们准备了大概是两周的教理课，可是这有一点困难，是因为他们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接纳我们的教会跟我们的宗教，
他们
不了解，所以教理的部分可能要稍微动点脑筋，比如说怎么样跟孩子玩在一起，当中有一个小小道理可以让他们去懂得或是去学到。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尝试，因为 困难是在第二天即刻就发现了，这群孩子有一半是彝族人，甚至第二个村是美姑村，是全部都是彝族人，他们讲的是彝族话，
所以的语言就
语言通就有问题，完全不通，所以我还得尝试要透过翻译什么的，所以我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跟孩子们还有修女们的商量，就是因为修女们是最了解他们的人，所以呢就协助我去改变改一些我的计划什么的，所以我跟孩子们开始有了关系，就是比如说这样的每一天的一个课程，然后玩耍，然后唱唱跳跳，或是透过游戏，然后甚至还做了小小的一个汉语的教学，其实他们真的还蛮不会说我们的普通话，
所以他们根本都没有学过汉字汉语。
有，其实是有，但是他们目前的程度都属于小学一年级跟二年级的一个程度，因为康复院其实才两三年，所以有小学校也就这几年的事情而已，所以他们真正有阅读能力也是这一两年的一个基础跟水平，
也不多，
对对，不多，所以我就做一点这样的复习，所以每天因为跟孩子相处是这样子，那我希望有一个最大的要求给孩子们，就是我希望他们开始会洗澡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我跟猴子一样，不是因为外面窗外有很多的彝族的大人们在围观因为我真的像猴子，因为为了我的语言不通，所以我是比手画脚，这里面什么都来，所以我像猴子，另外是因为我真的像猴子，因为我身上都是跳蚤我边上课必须要处理跳蚤的问题，因为孩子们也是一样跟着大人的世界，他们是一辈子不洗澡的。
他们缺水吗？
我想天然上是没有那么多的，是没有错，但是康复村有为他们做这样的建设，就是都有接水管，从山上接那个泉水下来，
其实还是有
水是有的，至少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模范，比如说我跟修女们一定都是干干净净的
每天洗澡，
但是他们没有、
嗯、哼，
他们不肯，他们认为彝族的习俗跟文化是长这样，
嗯，
就不需要的，所以
有水也不洗。
起初开始我忍无可忍了，只好请修女们在我的前方跟孩子们做界限分野洒水，因为跳蚤怕水、
哦、
但是无效，因为山上的气候是干燥跟热的，所以不到五秒水不就蒸发掉，后来我就是忍无可忍，很痒，真的很痒，然后后来我想两天后也习惯了因为说服不了他们，已经至少一辈子是，我是说他们世世代代都不洗澡，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够改变的，所以我就接受了，我也学习着接受了，于是我们就换一个方法，好，你们不洗澡可以，但是至少在我的面前你们应该显得脸上是白一点的
其实脸，
对，我开始对他们许下了一个我的心愿，我希望有一次有一个早晨可以看到你们是干干净净的，
结果呢你的心愿达成了吗？
没有
天主没有应允你、
啊、没有
yeah, 所以他们在观念上要改变实在是需要一些时间、哦、
嗯，对，因为至少彝族的历史也有千百年了吧
是要他们一下子改变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是不是可以谈谈您在这一趟这个麻风村的服务您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您有讲过说希望不是你再去，而是这些麻风村的小孩能够走出来找你，那你自己这一趟服务你觉得最大的收获？
要想收获，我觉得就是谢天吧。那真的能够谢谢天主什么呢？我觉得很多很多在人生的体验上，如果不是亲自去，真的不要多说什么。
是，
对，不论是去到任何一个角落，你去看到同是你的肢体，同是你的手足，他们在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或是他们必须要去经验这样的一个生命体验，我觉得都不要做一个猜测跟判断。你如果有机会，我希望都去，
大家都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不一样的人生。
比如说他们，至少我在他们身上也学到一个很大，就是怎么样面对自己的困境，你还可以活出一个，可以在这里还可以活出一个自己的模样，这是在他们身上我觉得最特别的。
是，今天非常感谢罗家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他精彩的经验，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